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放走斯诺登，其手法是否高明？那么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那么曹长青先生呢，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报的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第三位呢是美国之音中第三位呢是政论作者、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先生呢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资深编辑宝申先生呢原计划参加节目，但是刚才由于身体突然不适，所以无法来到现场。那么首先呢，我们继续关注斯诺登泄密案。那么前美国国安局情报工作人员斯诺登引爆国际谍战之后行踪诡秘，他星期天被中国开放了绿灯远走莫斯科，并且出人意料的在莫斯科滞留数天之后呢，又被莫斯科下逐客令，可能他的下家难寻。不过呢，北京、香港和莫斯科显然都拒绝与美国合作，交出这名美国政府的揭秘者。美国政府呢处境非常的尴尬，他里外不是人。美国除了声明和谴责之外，似乎呢是一筹莫展。而媒体称呢，中国放走斯诺登是为自己丢了包袱而给美国呢留了面子。那么中国放走斯诺登手法是否高明呢？斯诺登事件让中美得失何在呢？我们今天将邀请我们的嘉宾进行讨论。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为各位嘉宾呢做一下最新的这个有关详情的这个更新。那么首先呢，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他在今天呢已经表示说俄罗斯呢希望斯诺登越早离开莫斯科越好。那么与此同时呢，原先打算给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的，比方说厄瓜多尔等国家呢，他们也表示说要对这件事情呢有进行重新的这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看到新闻说斯诺登据称是在4年之前曾经在公开的这个谈话之中表示过对揭秘者应该进行枪毙，而且呢他公开的宣称反对危机揭秘的做法。那么首先我想请我们空中的这个陈破空先生来为我们观众分析一下斯诺登接下来他的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
首先我觉得就中国政府啊，他认为他把斯诺登这个放走啊很高明。他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没有庇护斯诺登算给了美国面子，没有损害中美关系。那么另外他觉得我也没有把斯诺登交还给美国，没有引渡他，没有让向导引渡他，也安慰了国内的左派，就国外国内都能交代的过去，然后通过一个中间方式把斯诺登放到第三国，认为甩走了一个包袱。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恰恰是很不高明，因为他两头都得罪了，对国内首先得罪了左派，因为左派没有想到中国政府这么快，在美国政府刚刚说引渡两天之后他就把斯诺登交了出去。那么这国内左派是非常失望的，因为他们一直呼吁要求中国政府要么给他保护，要么就是说尽可能长的，比如香港的诉讼搞个5年10年让美国下不去。那么另外一点呢，美国也不高兴，因为你北京你把斯诺登怎么样是中美之间的事情，但是你突然把斯诺登送到了俄国，使这个事情复杂化，那北京就是始作俑者，说美国说损害了中美互信，就北京自认为没有，其实损害了这个关系，说把斯诺登送到这个俄国之后生态复杂化。而斯诺登本人怎么样，我觉得他判断错了。第一是香港，他判断香港的法治要保护他，没有保护他，他判断中国的人权有信任，结果中国没有保护他。那么结果他走了俄国，俄国是一定会充分利用他，因为俄国总统本身是出生于克格勃，所以说在他身上首先要榨取情报，情报榨取够了才可能会放他走或者给他庇护。所以斯诺登本身也陷入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一个尴尬局面。
嗯，好的，那么请刘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您同意刚才陈破空先生他的观点吗？
我觉得这个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美国这里外不是人，
是
那中国在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也会是里外不是人，就好像陈破空先生刚刚讲的，你得罪了各方，那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大家现在弄不清楚。可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北京当局究竟在整个事情上所的这个参与的成分有多少，或者说最后香港决定放人而没有把它扣下来交给美国，这件事情上这个北京当局究竟有多少这个角色，现在看起来未必北京当局有太多的涉入。因为呢，在香港本身它有一个困难，如果今天美国要我把它交给美国，我就把它交出去，那改天这个中国政府说韩东方交给我，还给这个中央来， 那是不是北京香港就要把这个中国的异议人士也交还给北京呢？所以对香港来讲，他也是在必须要兼顾他自己的这个司法尊严，他的这个法治独立，以及他未来继续成为这种政治异议人士的避风港，他做了一个，我觉得香港是做了一个很明确的抉择。
嗯哼，好，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我们的曹长兴先生，我想问问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刘先生和陈先生都表示呢不赞成北京这样的做法，就弄得这个里外不是人。那您认为有没有比北京目前这个做法更好的那么一个做法呢？
当然，更好的做法、更高明的做法，应该是中国政府把这个斯诺登引渡回这个美国。因为这个美国跟香港签有这个引渡条约，而且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1998年签署的，说明是得到北京中央政府首肯的这样条约。那现在中国政府做这个事情完全不高明，不高明第一点，那中国政府一直在宣扬一国两制，香港是独立的、法治的，用一国两制来统战台湾。但今天这个中国政府放走斯诺登这个事件，再次证明了一国两制是谎言。因为香港完全没有独立的法治，还是一切听北京的。因为香港跟美国签有引渡协议，但是没有遵守啊。而且香港原来的保安局长说了，斯诺登这事件要经过法庭审理，要费很多时间，甚至几个月，甚至几年。结果怎么样？美国宣布斯诺登起诉他，说他是这个间谍罪起诉之后，要求香港引渡之后，香港政府不到48小时就允许斯诺登离开了。说明什么？说明根本香港没有经过香港最高立法院机构。第二，香港也没有经过这个法院审理，完全是听从北京政治指示的。这是北京的一国两制这个说法，完全这个宣传完全破产的，再次证明是谎言。再一个，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因为中美两国元首刚刚举行会谈，中国强调去跟美国要这个双方互信呢、啊，不断强调互信，结果他完全怎么样？根本没有信任，不可信任。第三个，影响美国老百姓对中共政权的看法。今天中国政府放走斯诺登了，自以为得意，但是他在美国民众中间产生很大的反弹，很大的厌恶的感觉。因为美国人对这个泄密啊、间谍啊非常看重的，非常反感的。像美国当年这个原子弹泄密的科学家，美国都处以死刑的，美国多数老百姓支持的。这一次在美国政府这个宣布起诉斯诺登之后，美国的民调是62%认为支持美国政府这样一个决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这个做法是严重的损害了、挫伤了美国人民的感情，所以美国人会更认为北京政权是不可信任的，严重影响中国的形象。
嗯，好的，这里是焦点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那么我想请问这个三位，我想请刘平先生回答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北京政府放走斯诺登，那么您认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最主要的就是开头您也用了这个字嘛，是不是？烫手山芋嘛，
是
因为摆在手上究竟怎么办？这个香港啊，他跟美国之间的条约这个事情，香港没有做到哈。你这两天你如果去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些部门接触的时候，你时时刻刻可以感到他们那股这个愤怒啊。那就是说，美国这边是不是该做都做了，按照条约所进行的，你要求要这个办一些什么事情，美国都做了，然后美国觉得香港没有做到。对美国来讲，这个是白纸黑字的协议，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这个遵守，这个美国觉得是一个很难以忍受的事情，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可是你刚才问到说，北京当局他为什么要放，或者是香港当局为什么他不把这个人扣下来？就是在现实的情况之下，他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刚才这个破空跟这个长青兄都讲了，中国政府这个做法。他应该也会盘算到，就在美国对他一定是不高兴的。这阳光这个下阳光地的高峰会刚刚结束，现在你就让美国觉得你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可是他扣在手上，他要怎么办？他要把它交给美国，他要怎么办？他这个自己以后他要这个刚才这个陈伯公讲的，他国内左派的人这些事情对他的这个嚷嚷，他恐怕就没有办法承担得起。也就是说，因为他整个政权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个左右为难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好的，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下面我想问问曹长兴先生，就是有分析称呢，斯诺登给美国造成的这个损失呢，相当于10个重装甲师。那么美国政府呢是不断的表示，就是不希望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把这个斯诺登放走，希望把它交给这个交给美国，但是呢，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执行。那我想问问，就是说像这样一个结局，是不是美国所遇到的这个最坏的这样一个结局呢？
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现在斯诺登到底会前途怎么样还很难说。 因为当然美国现在斯诺登对美国这个安全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掌握这些情况泄露之后，对美国的反恐、美国反恐人员的安全、美国人民的安全都构成一种威胁的。所以为什么美国多数人民支持美国政府这个监控制计划，因为美国人在国家安全、人民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安全和这个隐私之间，隐私之间是愿意放弃一部分隐私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所以这个大背景下，理性思考下，就是美国人民多数支持政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今天斯诺登这么擅自了这个泄露国家机密，既损害了、违背了他的职业道德，他原来宣誓的说守密的，另外作为国家安全人员也损了这个完全食言的，他原来加入国家安全部门也接入宣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这个解释，我是这个揭露美国这个剥夺人权呢、美国这个计划违法呀，完全不能成立的。美国这个计划是在美国911受到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中的一部分，是合法的。你不能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是违法的。美国国会是人民选出来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啊。你说最高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是违法的，在这逻辑上说不通的，说不通。第二个，美国这个棱镜计划受到美国两党的监督和制约的，并不存在一个党知道另外一个党不知道，并不存在欺骗人民的问题，因为美国国会代表人民，是人民选出来的议员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怎么样，那下一步很难说的，很可能最后不排除被遣渡回来，也引渡回来。因为什么？现在俄罗斯不接受他呀，他在那个机场待着，待着结果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接受的话，他要待多久呢？所以他的前途现在很难说，现在是最坏的结局，不排除将来有被引渡回来的可能性。
嗯哼，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我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看看，就是说，不管是斯诺登他的做法对与错，我们姑且不论，还有呢，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的做法怎么样呢？我们也是按下不表。我们想看看从中国方面来说，从斯诺登这件事情，中国人民是不是能够学到一点这个学到一些东西呢？比方说，这个人民和政府他们的这个立场呢，本来就是应该处于这个对立方面，那么双方的这个利益呢，可以说呢，也应该是天生的一个对立统一呢。那么破空先生。
对，这个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啊，应该说是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来这个对人民负责，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官民关系。但中国的这个关系正好是倒过来，政府他要拥有很大的极大的权力，但是他却不想负责，不想对人民负责。同时人民呢，本来是应该说是这个有选举选择政府、罢免政府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但是他们却爱莫能助，他们的权力很小。说斯诺登事件当然也是一个启发，就斯诺登出现在美国并不奇怪，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出现，但斯诺登他出现之后不能造成一个误会，说他是不是在维护某种言论自由或者某种人权，他实际上就是泄密。我们看到美国两党有很多的分歧，但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分歧，立场一致，因为斯诺登是个刑事案，是个泄密者，是一个盗窃国家资产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或言论自由问题，言论自由人权他可以在他的范围内，这完全没有问题。但他的职责，如果他做了那件事情，他又背叛他事先的效忠和宣誓，来违背他所把这个事情来破坏的话，他自己也说了，刚才一个新闻说他认为泄密者是要枪毙的，他自己都那么痛恨泄密者，那么他又成了个泄密者，说这个是不可原谅。我想中国人民如果知道完整的资讯的话，他能够了解的其中的区别，而且中国人民通过这件事情可以比较，为什么中国政府急急忙忙把他甩出手，其中也有个心病，中国政府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在香港5年10年炒作下去的话，中国政府会感觉到美国的监控是什么，你中国政府的监控是什么，美国的监控是为了人民的安全，为了一个反恐，你中国政府的监控却是监控你的人民，是为了巩固你的政权，为了是镇压异己。说这些事实扩大化之后，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说中国政府还急急忙忙收场，而中国这个收场不仅让美国感到意外，让这个国内的左派感到意外，老实说让我们这样紧跟形势的这个政治评论人士都会感到意外，觉得他这样的处理啊，完全是就是这个手法，就是只能说是非常不高明，甚至很愚蠢。
嗯哼，好的，我们现场的刘先生。
我前两天啊，跟一位在这个美国的大学教授啊谈了一下，他说啊，他接触的这个美国这些年轻人呢，像斯诺登29岁30岁不到，他说他充分的反映出了一种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我就要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曹长青跟陈伯公年龄比我轻一点，但是也都比斯诺登年龄要大。这个考虑的时候，包含了你是不是这个对于国家的这个忠诚。包含了你是不是能够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诺言要履行， 包含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法律所制定的过程基本上是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的，所以呢，这个斯诺登他确实是处于一种背叛或者泄密的行为。可是呢，在斯诺登自己的年龄层，他想的跟我们这个年龄层想的不太一样，他想的就是说，美国今天呢、啊，做的很多事情，在我看来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嘛，他也是这个涉入到了人民的这个隐私的部分。事实上，这有很大的区别。刚才专家们也都分析了，美国这个它是为了要反恐的目的，跟这个中国是要维稳人的目的是有天壤之别。可是，在斯诺登他看来，这就是美国政府言行不一，这就是美国政府也是关起门来也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人民所不知道的，所以我要把它揭发出来。这个是斯诺登他一个非常基本的心态。
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些这个新闻，就是前几天《华盛顿邮报》呢，实际上又刊出了一篇新闻，就是讲到这个斯诺登，我们现在大家好像这个对他进行批判的比较多。那么斯诺登这个人是不是确有其人？那么这个报道也非常的有意思呢。他上面讲，就是说美国政府实际上呢在使用这个斯诺登，把它作为一个烟幕弹来掩盖美国政府呢想要就正在被泄密的另外一个计划，叫做星际计划。那么这个星际风计划，那么这星际风呢是由四个秘密的这个项目组成，其中呢这个斯诺登他所曝光的这个棱镜计划呢只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也读到您讲这篇文章，这个他这个分析呢基本上是说制造一个小问题然后掩盖这个大问题，
是手续保足嘛。
对， 对对我想这个应该是这个揣测的成分居然应该高了一点，也就是说斯诺登他就是一个泄密，然后对美国政府来讲一下子就是有一点上措手不及，究竟要怎么办，就没办法。那但是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文章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斯诺登所没有泄人的密还有多少，或者美国政府他基于他的这个不管你是反恐，你是这个国家这个更长远的目标，更远大的计划，那不管是怎么样，那恐怕还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就让大家觉得这个也是美国社会可贵的地方，因为呢大家可以现在这个不管你是左派右派中间派，你自由派保守派，你都可以义正辞严的骂美国政府，或者你也可以痛快淋漓的骂斯诺登，这就说明了这个社会也在这一方面呈现的可爱还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
曹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想回应一下刘平先生刚才提的这个斯诺登这个年龄段的美国青年的想法哈。
是
刘平先生认为他可能是比较天真，那个年龄段确实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那么现在在美国有孩子的华人也都知道他跟中国那种比较复杂的那种文化和那种背景下成长不太一样，比较单纯。但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美国青年为什么会逃到香港去，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不排除是中国政府整个一手导演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非常令人质疑，因为正好是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而这个会谈的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这个解放军的网络部队攻击美国的网络，导致美国从上到下老百姓到政府都非常愤怒不满。在这个问题谈判的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向中国的主席提出来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个斯诺登事件提出来了，提出什么呢？美国政府也在做这个事情，而且美国政府在监视监控这个窃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政府、中国政府很多很多网站，这等于是好像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差不多了一样了，半斤八两了，所以给了中国的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这种共产党的喉舌一个充分的一个机会和一个把柄来攻击美国，一个理由来攻击美国。所以这个事件这个时间点是令人质疑，是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或者想出风头的美国的一个青年被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弄到了香港，利用他来打击美国、丑化美国，以此给中国这个攻击美国网络这样一个丑闻提供一个解套，所以这也不令人质疑的。所以为什么中国政府放了他，根本不是香港政府放了，这大家有点常识都看到了，是北京中央政府做的决定吗？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北京匆忙要放了他？我觉得很可能是不排除北京担心一旦斯诺登被引渡回美国，把这个背景、把这个背后这些黑幕揭露出来。
好，刘先生，
我非常简短的回应。这个曹长青先生刚才讲了，这个是可能这中国老早就已经吸收他了，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起来，那这美国是报应来了，为什么呢？斯诺登他的这个工作，他过去是这个等于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合约商的一个雇员，台湾当年研发核武啊，后来消息曝光， 这个美国派的专人去到台湾去拆毁拆走台湾的这个核武发展设施，美国怎么会知道台湾在研究原子弹呢？那就是因为中央情报局老早就吸收了台湾的一个年轻人，这个人是台湾的军方保送他来美国上学的，在美国念学位的，所以呢他也是二十几岁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了，所以他后来就是埋在台湾的核子发展设施中间美国的一个种子。那所以今天美国如果真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结果被中国吸收的话，那你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各国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或者美国从前做这样的事情，美国今天也知道被人家做这种事情是什么样的感受了。
嗯哼，好，那么就是我想问问，就是像北京放走了这个斯诺登，俄罗斯呢也放走斯诺登，就这两个国家都不跟美国进行合作，那么这个斯诺登这小人物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能量挑起这美国和昔日的冷战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刘平先生。
这恐怕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就不管他是这个是就是怀着一片这种是这个所谓这个要澄清天下哈，
赤诚之心，
对，或者是说他真的是老早就已经被这个中国好安排好的，恐怕他都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现在会冲击美中之间所谓的大国关系，会一下子把俄罗斯也卷进来，会像您刚才讲的，厄瓜多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本来说欢迎他来，现在要再考虑了？那其他的国家会怎么样看待？是不是其他国家心里都在想，如果今天这个人呢，就让他这种在世界各地自由行走，将来我的国家也出现这样一个叛徒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这各国的这个脑子里面的现在恐怕也都是那个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嗯，是好。那也就是说，这个各个国家都在自己试图穿上一下这双鞋。如果你进了这双鞋之后，你会怎么办？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据我们所了解，在《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这个《卫报》呢，都是在6月6号这一天呢，披露了斯诺登所泄露的这个机密的事件的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英国《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也是 Glenn Greenwald， 他好像引起更大的这个关注呢？我想看看这个空中的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记者哈，就是格林Greenwald， 他这个。这个记者他的立场呢是一直是比较偏激的，当然作为新闻记者他有言论自由，他有采访自由，他有这个新闻报道方面的各方面的这个自由权，他报道这个事他没错，他报道别的事或者说有人给他提供泄密都没错，问题这个记者的立场确实是值得争议。他在小布什时代当时反恐形势非常严峻，当这个小布什签署了爱国者法案，也获得了参众两岸的一直支持，美国人民也都是支持，但是这个记者就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的爱国者法案呢是这个妨碍了这个民权。那我们知道这个自由社会跟专制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自由社会的人享受惯了自由，有一点点缩小都会有人出来大喊大叫，那么这个记者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那么专制社会那边相反，如果说专制习惯了有一点点自由，都会有一些极端人士出来这个喊受不了，就好像中国的左派看不惯香港的自由，看不惯台湾的民主一样。说这个记者的立场呢，毫无疑问的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而且他在后面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像美国的一些跟反恐有关的法案，或者跟民权这个处理平衡的法案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正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社会，不管是这个记者的立场也好，还是斯诺登爆料也好，斯诺登爆料本身它是违法的，但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值得美国思索。我相信美国政府将来会做得更好，就在平衡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民权方面会做得更好，而且奥巴马总统公开说了，他欢迎这种辩论，这种辩论是无限期的。我想这种辩论呢，能够促进美国社会呢，在各方面做得更协调，这恰恰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活力，跟其他集权国家所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的，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下面呢，我们想看看，就是说，有这个分析评论说呢，斯诺登在香港还有在莫斯科都待了很长的这个好几天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实际上这个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还是俄罗斯政府也好，都把他们这个想要得到的这个资料或者情报呢，大概已经了解或者说掌握的差不多了。那么在俄罗斯机场呢，据称斯诺登上一个洗手间呢，似乎也有好几个的这个俄罗斯特工呢陪伴在他身边。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刘平先生，那么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说大家把他这个情报弄完之后呢，不要他。
与其说是不要他哈，不如说是后来发现这个山芋还真是烫得不得了，而且甚至可能越来越烫。他所提供的一些讯息啊，除了他带去的电脑之外呢，光他脑子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所说脑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说美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子？美国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顾虑？ 或者说美国这一方面的思维和中国或者跟这个俄罗斯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事情恐怕是脑子里边的。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各国啊，把你这个机密炸掉了啊，就把你这个弃之如敝屣了啊，就狡兔死走狗烹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恐怕更大的问题是说后来发现它真的很麻烦。因为就好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美国的民意基本上是希望把它绳之以法的。我们上个星期节目也谈到过，过半数的美国人是愿意说国家基于反恐或者安全，我的电邮让美国政府检查，或者是电话让美国政府监听，他愿意牺牲一部分的自由来换取更大的安全保障。只要我这样的牺牲是可以得到这个整个国家的保障，比方说这种美国的立法机构，比方说美国在执行很多事情的时候，他要经过法官的批准，比方说他在执行发现社会上能够有一个非常不断的强力的反省的意见，这些都这个基本的这个公民权都不会受到伤害的话，他人民愿意做一些牺牲。那么就发现这个斯诺登他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是大家比较普遍的甚至是这个非常高比例的对他的质疑的时候，很多国家就发现这个山芋恐怕还真的是很烫，所以还是赶快把它抛出去吧。
好的。那么另外这个空中的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俄罗斯政府，不管是这个中国大陆还是这个俄罗斯，那么不管怎么说，他们呢对于斯诺登这么一个对抗政府的人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去处，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都非常的反感对抗政府这样的这个事件，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了，现在为什么美国多数人民支持政府这个起诉这个斯诺登？因为斯诺登自相矛盾呢。你说为了这个人权自由，可是你跑到两个非常不自由的地方啊。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而俄国的人权记录也不是非常好啊，尤其俄国总统这个强势领导很多违反人权的事情。你跑到这两个国家，而且还要通过古巴，通过古巴转机到委内瑞拉呀，或者到厄瓜多尔，厄瓜多尔的人权也不是那么好的，说这个人权报告都展示了。那这样的话你等于自相矛盾呢，所以整个使他的这个原来那套说法令更多人质疑了。而且我们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了一个俄罗斯和中国的不同，现在看来俄罗斯不可能给予这个斯诺登政治庇护，也不能庇护他。而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同在哪里，中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人民日报、环球日报所有报纸都一个调子，支持北京政府，支持香港的做法，没有不同的声音，批评香港政府、批评北京的声音没有的，在中国的报纸上、官方媒体上发不出来的。而俄罗斯有了新闻自由，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很多报纸现在批评俄罗斯政府现在这种做法，认为你这种做法，他已经这个斯诺登的护照已经被吊销了，国务院已经吊销他护照了，他已经在没有合法旅行文件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还允许他自由的旅行的话，你不仅是挑战美国，同时也挑战世界的惯例啊。那美国很多专家在电视上提到了，在过去几年美国俄罗斯之间，美国曾经把俄罗斯政府认为的嫌犯1700名嫌犯引渡回了俄罗斯，引渡回了这俄国，1700名，最后有500名被俄罗斯定罪了，说美国在遵守这个引渡条约的。那今天俄国是不是要遵守这个惯例呢？遵守自己签订条约呢？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内部也有压力的。俄罗斯政府主要受来的俄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压力，而中国政府就没有这个，因为它专制的国家。所以未来这个斯诺登怎么样，很可能不排除在俄罗斯机场这个待很长的时间，因为有个潜力，就是在2006年到2007年的时候，伊朗有个女性带两个孩子，她的丈夫被伊朗当局这个迫害致死了，她准备去加拿大这个政治庇护，在这俄罗斯起飞的时候途经德国的时候，德国机场认为她的护照不合格，退回给俄罗斯，俄罗斯再不再接受，她又不能回到伊朗，结果就在俄罗斯的这个斯诺登现在待着这个机场待了10个月，最后才被加拿大接受了，给政治庇护了。所以这斯诺登排除长期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机场。
好的，意犹未尽。但是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斯诺登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在政治局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敦促中共的高层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那么这样的口号呢，是不是老调重弹？我们将进行探讨，请您不要离开。